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 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
今天的主题是奥运后的餐桌话题。
Hello， 我是徐拉。
早安，
直接透露我们早上录音的。
没有，我们每次都要事前交代。你知道你刚刚发生那件事的时候，我已经吃完一顿早餐了。
你怎样？你少那边节目曝光我的行踪。
我刚刚跟你约，昨天我们约今天十点嘛，然后十点的时候，其实我在弄早餐。我想说，完了，我十点刚好做完我自己的早餐，
还没有吃，还没有时间品尝。
对，殊不知 Linda 给我整整吃了半个小时，我把早餐吃完，我好开心。
我是让你有时间吃早餐好吗？
没有，重点是你中间给我不回，然后我还想说我在等你，而且我还就时不时点开想说消失。
我在做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这
打打
你怎样啊？你这很鸡歪耶。下次我要爆料你的行为。
我以上都会交代啊，打嗝啊之类的。
那前几天你有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有活力，这么激动？
前几天
为什么？因为前几天有很多电视上有很多，就是你知道节目是让人家会非常就是澎湃激昂那种感觉，你懂吗？我只能在家里都沸腾起来了。
我知道你现在超沸腾的，你现在这件事把你的刚刚那个。早上还没起床的那个心情全部都
换。你不要再说我没有我想睡觉这件事。
不是因为你有很多那个上班族症状啊。我先买个咖啡。
我不是你，我就真的上班族啊。
然后还有说什么我的电脑当机我要重开。
真的。
然后这次是肚子痛，不知道下次会有什么
情。你这样子把听就是听众会觉得我到底有多难搞欸。
没有没有，这不难搞，这是上班族典型症状。
好啦，上班族小症状，我们下次可以聊一集啊，上班族的症状。你以前上班可能也有这些症状，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发现？一定要买一杯咖啡。
真的耶，为什么啊？好像精神
迟到，
精神良药那种感觉。
迟到也要吃早餐，死都要买，
真的
耶，再怎么样都要吃，
真的。
不吃就心情不好 ，keep 不，然后跟主管发神经。
真的
没有啦，哪敢啦、啊。
一秒变孬欸，什么意思？
对，超孬。
那你现在自己当老板啊，你现在自己当老板，就是可以看以后你如果有员工的话，可不可以容忍这样的行为？如果我是你的员工，我可能就还是会跟你说，我还是要去买咖啡。
我就会说，你给我大完便准时来。不是，我们这集要聊奥运、欸。
对啊，为什么围绕在一个早餐就是上班族症状？我们今天没有上班啊。
嗯，聊一下奥运，聊一下奥运。你刚刚说你听到奥运沸
腾，我真的很沸腾，因为我们这次好像是有史以来有最多项目是可以让大家，因为以往大家注目的项目都是跆拳道啊，或者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项目是我们会关注的？体操吗？
马拉松
吗？真的、喔？
跑步啊！之前那个朱慕言跟谁？我也忘了。
朱慕言是那个林忆杰
好
。
对，
就是以往只有让我们就几项去加油，你知道沸腾，就是我们国家就是有一个代表要可以有机会夺牌哦，还不是只有参加而已，还有机会夺牌这种很令人兴奋的内容。但是今年的奥运。开始多出了好几个，就是项目是让我们可以，就是完全是，而且还是有夺牌机会的项目，是我们真的很兴奋的。例如说桌球啊、羽球啊，然后还有什么体操，
举重、啊、
对举重，这样子就然后加上跆拳道，然后最近又是什么拳击，今天好像晚上要打拳击、金铜牌战。然后今天有一个男子团体赛的桌球，就是他有我们就不知不觉中，其实我们有默默选手就是已经在蓄势待发练习这几个项目去 做表现，然后在奥运上发光发热，而且是真的有夺牌机会的。
我有发现就各大平台，然后 FB podcast 或各种小编，但是他们都会在这一次的赛事当中还蛮大家都很向心力很齐、可是我因为我就是可能也是工作有点忙，然后像我最近就是有 follow 了一下桌球比赛，然后我也看一下举重比赛，但我真的要说就是我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你知道我那时候一开始先知道说奥运这件事情是那个 Uber E 广告嘛，就
对
那个在这里，然后他们就说我今晚要吃什么什么这样，然后 Uber E 广告，然后你就会知道说赛事要来了，然后后来就是感受到就是大家一阵欢呼，哇，回来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赢了赢了赢了，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在打手游的时候，超扯哦，我在打手游，然后呢我就会看到那个群组是向所有人发的世界群组，那他就会打说什么谁谁谁就是什么戴志颖戴志颖我爱你之类的、然后我就连在打手游都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又赢了一个什么金牌银牌等等之类的，
无时无刻在提醒你就对了、
就是、无时无刻，然后那个现实动态就是不用刷大概就会看到就是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欢呼跟紧，
而且是那种现实动态上面就是大家不是只有拍照，而且还会把就是一段录影录下来，然后可能他决胜关键点的那个 point， 然后他们就是会直接在那个现实动态上 po， 然后每一个人都在 po 一样的画面。
说真的，我真的懒得看嘞、因为我大概知道之后，我就是想说 ，OK， 我们就是台湾人又就是又赢得了这个骄傲奖，但我是不是有点冷感？可是因为我真的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觉得整个赛事里我坦白说我像旁观者，就是我不是那个在旁边这样子哇哇的人，对，我是在旁边就是默默的观察这一切、你知道我其实除了这几个我刚刚讲的就 Uber E 广告然后置入关键字跟大家的喝彩之外，我还听到一件事情很激烈，就是我听到2000万这个数字
哦，你说
一直在整个赛事里面，
你说金牌得主会得到2000万的奖金，
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他们就会说，那个举重的那个赢了，然后拿到金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厉害哦。然后第二句话就是一个长辈跟我说2000万，而且你知道那个2000万是说怎么样厉害吧那种2000万，我说哈，他说这个有2000万的奖金。然后就是你知道讲很笃定，然后我当然也会 shock 说哇这么多这样，但是后来我就突然发现大家就是讨论2000万这件事情也蛮多的，
你说琢磨在2000万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到底这2000万是说就是会不会太多，还是说我有看到一个讨论题是说你觉得2000万对一个金牌选手来讲会不会太多，或者是说你觉得还好，还是你觉得刚好，它就是一个情绪的测验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有趣的是得到2000万的那一个人其实是他嘛。
对。
但大家好像都在思考这2000万要怎么分。就是他都会去思考说。
真的假的，你竟然是个面向，我 shock 欸。
不是大家在会去想说2000万怎么分的意思，不是说分他的家人，是有点好像在想说对耶，他有2000万那他可能可以投资什么，或是他下半辈的人生会去怎么样规划？
怎么样？大家都是理专是不是？
大家都有很多我这边面向知道的资讯很多，就是大家会去想说，他这样的训练啊很辛苦，怎么样？所以有这个奖金。那他说银牌可能有多少钱？几百万。然后你知道我这些资讯呢，我自己都没查到，他们就是都讲出来。然后新闻也会去说，那你现在就是得了这个奖之后，你之后的规划是什么？你会拿这些奖金做什么事情？就是。我想要表达的并不是说这些选手应不应该得到这些奖金，而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跟他们的规划就是我可能会更想要知道的是说，比如说我的面向可能会去想到的是说，哇，他好年轻就得到了一份很棒的荣耀，
的
那我想要知道的是，那对啊，那他这么年轻，他之后人生他还会想做什么。但我不是要批评或者是要标新立异，但我更想要说的是我发现大家都还蛮 care 这个结果的，就所谓的结果是说大家会在得到殊荣跟竞争得到胜利这件事情当中同样感受到喜悦还有骄傲，然后又很关注于在于结果然后是好的这件事情上面，然后这件结果 跟钱有关系的事，大家讨论的热度就更高。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也在创业，我也在工作，所以讨论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自己跟自己讨论。比如说我今天要算财报了，比如说今天业绩怎么样，我会自己知道，因为我在工作。但我有发现，亚洲人或是说台湾人，他们我们都会有一个习惯，是我们很习惯讨论钱，很习惯讨论除了钱、工作或是一些成就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很少去讨论就是探索人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抽象，
但是我觉得探索人生这件事情在近几年几乎我觉得有开始慢慢的朝这方面去思考，可能大家普罗大众他们的理财观念就是有慢慢提升，就是提升到可能可能每五个人就有三个人知道怎么去理财这件事情，所以在聊的面向就会真的比较不一样。但是
我要说的不是说理财，就是我要讲的表达是说，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也许是工作也这样，就是工作让我们必须要重视结果。
对，
因为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讲求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变成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个实战经验，我进去我就必须要拿到些什么为公司带来利益，所以让我们在工作上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工作就是要有一个结果论。但是教育或者是我们的人生一定要用结果论来看吗？我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就是我们知道工作上我们必须要有效益，但是我们的人生当中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论。就我要怎么讲这样的事情，
付出一定要得到结果吗？然后
或者是说我们为什么每一件事情讨论都要跟钱有关系。其实我在思考的是，比如说这个人他的人生，我可能会想要知道他的人生故事或他的人生方向，但是我后来发现台湾人其实真的蛮爱讨论投资跟理财的，就是除了这个兴趣之外，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兴趣跟面向可以去讨论。比如说我今天可能会讨论说，对啊，我也想知道说，为什么大家会对赛事这件事情同时同样感到骄傲，跟同时同样感受到一种兴奋感，甚至会想要参与这个人的人生，想要知道他怎么会拿这个奖金做规划。我只是举例啦，就是那一种感觉很特别，一瞬间大家那个关系的紧密度全部都连接在一起了。对，不，但就是会，我还是会觉得有点疑惑啦。就是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说，哇，好特别哦！大家好像会对于一个竞争的结果一起感到荣耀感。对。但我又会有点那么的一点点觉得有点失落。
失落感是什么？
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群人，其实是我这样想会不会想太多？我会觉得会不会有一群人，其实是他可能想要过的生活，其实并不追求这些。但是因为我们整体的社会氛围是这样子的，以至于我们可能在有的时候感到失落，或者是我们之前讨论到，我们有些时候会生存焦虑。比如说，我们一停下来忙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怎么办？我好像很没用，很没价值。我是不是休息的很没结果？因为我必须休息之后，我必须要获得能量，我才能够再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我们好像把我们的时间跟人生一直在塞满，不允许那个空白。因为有了空白，你就会被 judge。 被 judge 可能是说，你今天不工作一个月，我跟你讲，家里的人就讲，你怎么没有赚钱，你怎么没有出去工作，你怎么不做点什么。对，但我今天没有要说国外月亮比较圆哦，可是如果我今天知道说可能我们今天在探索人生，也许我们有个探索期，我可能会想说我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走走，或我花一个月去看看这个世界，也许带回来不一定有什么结果，但只是一个经验值，那我觉得对我人生当中是一个空白，那也是很有意义的。可是那意义感并不一定要告诉别人说它能够阐述成什么样的价值，它要被包装成什么样的结果。我想要表达的有点像是这样，就是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或是我今天坐下来喝这杯茶，或我今天跟你聊了一个有意义的聊天，我并不一定要把它这个结果存下来然后告诉大家。比如说我 hashtag 或者是我评价，我拍照，我上传，让大家都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就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的人生慢下来的时候，不一定要跟结果一定要追求结果，或不一定要你知道讨论的都是钱。
真的就是比较可能看每件事都是以条件为概念，然后去一一的逐步的 好像就是反正做一件事情反映的一定是比如说成果会怎么样，条件给的怎么样，然后或者我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就像简单举例来讲，就是可能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我想要好的职位，好的薪水，然后工作内容是自己想要的。但是好的职位跟好的薪水就会被你摆在最前面，尤其是年纪比较长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才不管你工作里面是什么，他就会说那你就是为钱而工作啊。那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为兴趣而工作，可是你再回头就是再去想说真的去投入这份工作，好，你真的有好的职位跟好的薪水，好，你投入这份工作，你就会发现其实工作内容才是对你来讲最重要的。
对你来说工作内容是最重要的。
对， 对我来讲，
对每个人来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那个面向是很广泛的。然后我这样子会有这样的思考，是因为最近可能我工作的关系，然后刚好忙了一个段落，但我最近半夜突然会去思考人生这件事情，也许是因为我可能很接近朋友的小孩即将要出生，就是一个生命的两端，就一个快要出生，那我们家里也有长辈这样子，他在迈入他的晚年生活，所以我又接近了另外一个两端，对，就是出生跟晚年的生活。那我就会再去思考是说，对我们人生当中一生的庸庸碌碌，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然后在刚好遇到赛事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现大家为了这些荣誉感，或者是台湾获得奥运金牌银牌这件事情感到兴奋。可是兴奋过后呢，你知道我会打一个问号，就是兴奋过后呢，我们仍然追求的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一个生活吗？因为我的问号是，就以我来讲哈，我就会去想思考是说，假设今天我要跟一个不同，我想了解不同的人，我想跟外国人聊天，那我可能跟他聊天的内容，我们第一个会问外国人问题，你会问什么？假设我不管他是亚洲人还是什么人，第一个外国人问题你会想问什么？
你在做什么工作？
哦，你会问他你在做什么工作
之类的。
OK， 蛮 OK， 因为也许我可能会问说，哦，你是从，比如说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一个国家来，我可能会问他说，哎，你从哪一个国家来？然后你平常那个国家就是平常流行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文化？我的意思是有点像这样的广泛的回答，
oh, okay.
或者说你平常喜欢做，没有，我没有一定要你回答这样东西，但我可能会说，那你平常喜欢什么样的事情？有点像是在讨论生活这一部分。
嗯，
对对，但我不知道，因为我最近就因为变成旁观的想法，在观察很多事情，然后我就会发现，大家可能来的时候会讨论的不外乎真的是工作、理财、投资，然后但是比较少的是关于谈到个人生活或是个人兴趣的层面。
嗯，
就是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对，
我觉得。可是你讲的这些人，但是某部分人来讲还是会羡慕说，哦，这个人很有生活的仪式感，他怎么去过他的生活之类，怎么去安排他的人生。但是其实如果真的讲回自己的话，还是会讲到像你这样子，就是对于理财、对于投资这样子的生活，他们是敏感度比较高的。
嗯，对，我就最近突然我觉得每件事没有一定要有答案，我只是提出一个问号，毕竟我也还年轻，我觉得，我们在追求的这些过程当中，我只是想要丢出一个感受，就会不会大家会跟我有一样感觉？因为也许社会氛围会让我们很追求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会不会追求到最后，突然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
会，真的会耶，会觉得说，我有必要这么条件导向吗？这样。
因为我认真真的是看了，就是会把自己的人生想过一遍啊。你会想说，哦，假设我现在有了小孩，我也许会长什么？我有家庭了，我有小孩了，我也许晚年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就这一生我会不会活得觉得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是我大半时间都在工作？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事情想做，但却没有做。
嗯，我比较怕后者，有些事情想做，但是没有做。
或是我很清楚知道说，嗯，可能我30到40岁这中间就必须要赚钱，那我觉得也 OK 啊，我可以对我自己人生有规划，我知道我的人生可能30到40岁这段是需要努力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不会再去想完说，对啊，努力之后呢，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比较不完全一定要结果，或者是说我可能允许我自己在这段迷惘的期间，或对人生需要感到探索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弹性，可以让自己去更多思考这件事情？
嗯，
而不要去被社会去绑架说，好像大家现在都在追求成功，或者是追求钱，然后我也在跟着一直追求这件事情，但可能我没有那么想要，以至于我有点焦虑。
我觉得现代人就是不免俗的，一定会往这一个方向去追逐，就是一定会思考这件事情，不管再怎么样，因为他还是会有一些，应该是说整体的社会氛围让他们不得不以这个方面去思考跟琢磨，然后就会有时候会想一想，就会忘了自己其实真正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自己真正快乐，或者是什么样的做法才是比较符合自己的个性跟想法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会忽略这件事情。但是大家，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会出来发声说，你要思考自己在想什么啊，想要做什么啊，不要被社会绑架。那可能就会真的慢慢越来越多人去想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种种零零种种，就是虽然有思考，可是不免俗，在思考最后还是会被社会绑架，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去做现实上的考量。然后我有看到你反刚写说年轻人晒图po自己的薪水，我想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对啊，这个
我觉得
这不可思议耶，在我的世界来讲，
真的假的？
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就是po自己的薪水在现实动态上面，或者是在任何社群，完全没有。但是我觉得比较可以感受到的现象是，大家比较会去讲，比如说我跟你讲，我一个月现在目前多少钱，会用口述的，大概会讲一个数字，就是大家对这个话题好像比较，因为以前就会说哦，差不多就是那样啦，就是这种含糊带过、模棱两可的答案。但是现在好像有比较明确一点的数字，可能也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很透明，就是这个职位或这个工作大概是多少薪水，不是都有那个网站可以查吗？对啊，那你是看到了什么？
因为我有些就是私人的朋友，我们都会看有 IG 嘛，然后我就说我最近就是处在一个人生阶段，有点我觉得应该说是疑惑吧，就是对人生各种方式疑惑，但并不是要 judge 什么事情，只是对于这个现象，我会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说，这个社会或是这个现象在发生的时候出现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今天来到了一个国家，然后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我正在观察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点像这样。我并不了解这个国家的规则，但是我正在试着从他们的行为里面去了解他们的规则跟他们喜欢的事情，有点像这个角度在看我现在在台湾在观看这个感受一样。所以我就突然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突然有发现说，有些我私底下的朋友，我以前的就是认识的人，他们会po自己的薪水，比如说奖金或是什么，那会有一个数字，然后po完之后，他下面可能注记会说，我要继续努力超越自己，或者是这个目标我要继续达到，或者是可能他会给他自己下一个定义，比如说我就是为了工作薪水而努力的，所以他也许晒那个图是为了激励他自己。
是为了自己而做，而不是为了要让别人看。
我觉得他今天晒图要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就是实质是想要让人家羡慕他，或者他想要自己感到骄傲，我觉得那都是一个我们自己去诠释的想法嘛。 对，但只是我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也许他们也在想说，我在这份工作里我追求是什么，所以也许有可能他们会觉得说，现在这个阶段也许钱对他们来说因为很重要， 所以当这个钱超过了他们的预期或他们的报酬就是非常的高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嗯，
我会这样解释啦，可能是这样的心情。但是同时我也会去，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会去想是说，欸，大家为什么要去晒自己的薪水，就问号，就为什么要 po 图放在那个上面，
优越感吗？我觉得居多数就是会 po 这种东西的人应该都是，或者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会 po 自己的住在一个很好很漂亮的地方，或者是享受到怎么样不像一般人可以享受到的待遇之后，就是都会想要 po 在社群上面，然后可能让别人羡慕自己有这样的人生，让他产生了一个优越感。去，
或者是他可能人生目的是想要被人家羡慕啊，
哦，对，有些人真的是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让别人羡慕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他是我觉得是反而是那个 PO 的人要反思说，你就是只是想要玩让别人羡慕这种表面上的事情嘛？那你自己实际上在镜头后面呢，你是有做同等的努力，或者是你真的是一个很积极的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真的让人家羡慕。
欸，如果是我啊，我会真的假设我真的有机会可以有一对一，然后很认真的讨论这个现象的时候，我真的蛮想问的，就是什么样的心情会让你很想要让别人羡慕你？
嗯，让别人羡慕你是一种
你不一定要回答我，只是说我真的会有这一，
我在模拟情境，就我今天很想让别人羡慕我的生活，或者是我做的事情，就像比如说好了，我可能在自己的个人的 IG 上面，然后分享了我做了 Podcast 这个节目，我是要让别人羡慕我吗？还是说我只要让别人感受到，哦，我好有才华哦，我录 podcast 欸，我现在是一个 podcast 节目人，对之类的这种氛围，其实，但是我的心态是觉得说，这个好像我在解锁自己的功能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如果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有行动力一点，就是行动力这件事情，然后顺便也宣传一下啦。你知道总是需要宣传吗？这种东西，但是我的心态就不会放在就是哦，我想要别人觉得我很厉害。虽然这个如果是依常理来讲的话，假设你需要今天自己在自己的 IG 上面 PO 说，就是他开始做节目，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Podcast 这样的平台，我也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厉害，我羡慕他。就是这是一般人的一个当下的反应，但是其实这个我比较会反思到说，这个人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他其实付出了多少努力的行为，然后到他现在这样子创作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就是有些人是默默的做事，然后他希望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心态就会觉得，哦，等到一定成绩了我再去曝光这件事情。我觉得普罗大众的想法都是这样，就是台湾，我不知道其他国家人怎么样，我觉得台湾人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就这件事情我不想要大张旗鼓，除非你今天是开实体店面，如果你今天是在经营社群平台，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事业，是自己创业的东西，那可能在网络平台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哦，我希望做了有一点成绩之后，我再曝光给大家知道我在做这个，就是一开始不太会希望就是太多熟识的人去介入了解这个内容。
你知道我最近就是在看一些就是观察一些大家的生活形态，然后或是观察社会行为的时候，然后我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假设这就那就是一个你知道游戏，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那我一定要加入这游戏规则吗？我会用这个方式去想。你知道你玩过大富翁吗？大富翁不是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城市，你知道那个背景会换有吗？我今天来到什么我今天来到什么外星，就是外星人啊或是什么，然后我今天来到纽约，然后纽约就是那美国，就会有不同的那个城市 地图、嗯、那我就会想说假设我现在来到大富翁，我今天选到的是台湾这个大富翁，可能大家流行的大富翁规则就是盖房子，
对，一直狂
盖，盖很多，
然后收过路费，狂收过路费，
狂收。OK， 这就是台湾可能 maybe 大富翁大家喜欢玩的样子、嗯。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跳脱到另外一种大富翁，就是可能这个规则是这个社会在给你的这个规则嘛？嗯、啊，当然你喜欢这规则，我觉得不反对哦。你懂我意思吗？就我从头到尾不是要去 judge 这些事情，而是。如果你也喜欢加入这个大富翁，你就加入啊 ，Why not？ 因为你喜欢。但我的意思只是说，哎、欸，也许有别的选择，也许有其他国家的人生大富翁可以是你喜欢的样子。嗯、你不一定要狂盖房子啊，也许你就觉得，哦靠，我就不想盖房子啊，为什么我要一直盖？因为你知道，我还想到一部剧，你知道艾米丽在巴黎有、嗯、是那部吗？
对对对对对对，
他不是就美国人，然后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是非常喜欢行销，热爱行销、嗯、marketing 这件事情。结果到了法国之后，大家就说：“我没有你，我没有你这么忙，我就是要悠悠闲闲的过一个下午，我就是要迟到，
我就
要吃
下午茶。
然后就是”对，法国人就会觉得 ：“So， 干我什么事？”不要那么认真之类的、嗯嗯、因为他就觉得你打乱了我们的生活步调嘛，他就觉得我就是喜欢 法国巴黎的那种悠闲生活，就是早上要迟到啊，要 喝杯咖啡工作，然后呢因为工作就不是他们可能第一优先，下班可能就约个会，中午吃饭之间一两个小时之类，对，就是他们比较慵懒，比较舒适过他们一样的生活、欸、也许他们讨论每天讨论就不是钱咯，他们也许每天的讨论就是说，我跟你说，我昨天
在 Costco 买了什么东西之类的，
或者我最近用了什么什么的，或者我最近跟我的另一半在干嘛干嘛之类，就有生活的部分嘛。哎、嗯欸，那也许是他们的人生大富翁。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说，如果有些听众 maybe 跟我一样，可能在台湾并不是那么适应某些社会氛围。我坦白说，我就很不适应，因为我并没有那么的追求这件事情。可是我知道钱很重要哦。我知道钱很重要，只是我并不是完全的这么追求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对这件事情产生一种感慨嘛。
嗯，
那我同时也会去思考说，如果我的人生里面的大富翁不是长这样的版本，可能会是什么版本？问号，这样我就会去思考说，那我想要的版本是什么？对
啊，我完全没办法想象我的版本呢，因为我的版本一定是非常非常纠结的版本。就是我又想要这样又想要那样，然后就是贪心的一切这样子、嗯、
人都是矛盾
的真
的，
你就想说、欸、
人一定都很矛盾，
你想要有一个自己的 wonderland， 就是自己理想的理想创造的一个你自己的蓝图，但是在创造这个蓝图中你会发现一些比如说比较功利性的，然后比较就是现实面的东西、嗯、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欸，自己好像已经好像扭曲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了，那种感觉就像你可能比如说你很会唱歌，然后你其实一开始唱歌只是因为你唱歌会让你快乐，可是如果当唱歌变成一个职业工具的时候，人家希望你为唱而唱的时候，那你那个心态的转变又会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反思这件事情，就是这一集其实要跟大家就是想的是说，就是在这么光鲜亮丽的就是外表跟标题之下，新闻的标题之下，那些人其实付出了多少努力，或者是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啊、
那包括我们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嗯、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期待，或者是其实你的心态也可以做转换，不用被社会绑架的这么的扭曲跟负面，或者是压力很重，这种情绪可以不用，可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就是帮助大家去思考一下自己的现金、嗯、现金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先理解说我们不一定要活出的是现在社会氛围的版本，
对也可以有自己的版本，
我们也许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真的任何事情都有100种思考方式可以去想
希望这集对你有一点小小的收获。然后，因为我们最近那个，哎、欸，我们最近的那个下载听阅数好像变蛮多
的，真
的
吗？
然后有点感动。对啊，其实我坦白说，做这集就是我们都是自己一个自我实现的小小
的成
就，
对，真的是自我实现。对，
我们没有在 care， 但是因为最近有变多，然后如果你真的还蛮喜欢，可以让我知道，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你们听众是不是有兴趣继续听我们的故事，或是可以给我们一点意见，那可以在那个 他们现在可以做评价，
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有给我们五星评分，或者是留言给我们，或者是在 First Story 的平台可以就是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就是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感受之类的。然后另外，如果你觉得就是不好意思在公开场合就是发表你自己的留言的话，你也可以到虚辣的平台
粉专
去做私讯、也可以。
IG 是虚啦，然后点六一零。
对，我们都有放在那个资讯栏位，就大家可以去搜寻。那今天这一集就这样咯，拜拜。
谢谢你们收听，下次见。